还在增长。去年有两次在华语分享信息，都是在讲提摩太后书。第一次呢是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题目是我之所信的是谁。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呢，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勉励所有的信徒，要信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救主，再次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要我们把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如火眺望起来。那么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就是康复装不以福音为耻好好的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是谁，我们也知道他必定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日。那么第二次是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上半段，题目是要做精兵不做逃兵。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勉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做机智的精兵来好好的为主打仗。那么大家还记得当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罗尔教会是游轮还是战舰？你们是游轮上的观光客呢，还是一艘战舰上的战友？那么我当时我记得我一问大家，大家就跟我说什么，大家回答说都是战友啊，没有人都是观光客，观光客请举手。 Peer pressure 这边有一位是他 99.5% 都是战友我知道他是假的观光客，他是非常热心的。这个我们看到欧弟兄每个主日非常热心接待这些弟兄他们家人把他们接过来，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呢，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下半段。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服侍神，他讲到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我们和天父的关系的时候，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来解释给我们明白。那么第一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是我们的长兄，那么我们是神那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更新我家，建立神家，用家庭来比喻神的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充满爱的神的大家庭。但是神呢圣经也用另外其他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君王和子民的关系，也就是神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那还好在天国里面没有总统大选，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还好在天国里面神永远作王，所以我们既然有了神国度的公民的身份呢，我们就要服从神的命令，来顺服他的旨意遵守他的法的律法。不但如此呢，他是君王，我们是精兵，我们要勇敢的为他打仗。我们常常讲到说是一个国度的战争，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的一个征战。第三个观念呢，就是耶稣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观念。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有好管家的比喻，好仆人的比喻，神是主人，那么他给我们一些任务，给我们一些服事，我们要好好的去做，去服事他，去侍奉他。然后圣经里面还用其他的一些角度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有好牧人跟羊的关系，有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观点来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观念，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观念，我们不可以强调这些观念。 观念当中的某一个啊，天父是好爸爸，那么我们就有时候会成为一个希望他是一个溺爱过我们的爸爸。好，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观念，把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平衡来保持一个健康的侍奉的生活。那么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所强调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主人和仆人的角度。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新我家，建立神家。那我们主题的经文是取自于这一段，就是约书亚记的24章14节到第15节。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起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海边所侍奉的全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过犯，今日就可以选择不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的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与我和我家，和我家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边我们看到侍奉的这个字出现了7次哈，强调侍奉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哈。其实不是一部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侍奉，就是对神的一个 service。那么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侍奉的生活。简单的讲，就是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命令去做。耶稣也说，凡爱他的就遵行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侍奉不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啊。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是非常有福的人，我们享受在神家中的权利和地位。但是我们是不是只可以只需要享受权利和地位呢？神要我们服侍他，神要我们侍奉他，神要我们在家里、在教会、在灵舍中、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面来遵行神的话啊，这是侍奉。所以圣经是非常强调我们这个为主做工的这个观念，侍奉他的这个观念。那么第二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亚提到侍奉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诚心实意英文就是 in sincerity and faithfulness。Sincerity, sincere, 就是不是三心两意的，不是马马虎虎的啊。那么 faithful 呢，讲到我们承诺要去做，我们就去做，去好好的做。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侍奉这个词跟奴隶还有仆人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根的，是同一个字根哈。所以侍奉是一件非常要认真去投入去做的，去活的，而不是马马虎虎。我知道我们中间不少人都是在公司上班，我自己也是在公司里面上班。我们都知道公司里的员工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所以呢公司里面通常会有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啊，这个工作绩效审查来评估我们的表现哈。那么我自己做过经理啊，那么在我的 group 里面有一次就有一位，他的做的特别的不努力哈。那每次我经过他的这个 cube 的时候，他不是在浏览新闻呢，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呢。我们每次这个 code review， 因为我们是做软件的哈，我们每次 code review 的时候，他写的 code 都有问题啊，而且很多的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他应该知道避免的。那么我就知道他表现的不是很认真。那么身为经理，那怎么办呢？我就只好跟他做好了 performance review， 希望能够帮助他，希望能够帮助他来改善他的工作的态度。我想你也是很有可能在你的周围会碰到这样的人，有的人认真，有的人不认真哈。不是所有的员工，我不是说所有的员工都是一样能干的哈。每个员工有不同的才干、聪明，有不同的智慧经验，所以我们照着个人不同的才干、知识，照着个人的能力来分派工作、分派责任，把每一个人负担起不同的责任来。所以一个在公司里面一个职员好不好啊，不是从职位的高低来看，也不是从资历深浅 的角度来衡量，而是从他有没有负起责任，有没有认真负起责任的态度来看。那么在这里保罗所讲的这个好或不好的仆人，贵重不贵重的器皿，是从一个侍奉主的态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也就是从耶稣雅记这边所讲的诚心实意的这个态度来看。那么在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么大户人家当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有贵重的器皿啊，有金子做的，有银子做的，非常高级的器皿啊。我们家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所以我们家啊不怕偷的啊，想偷来我们就没有关系，里面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但是也没有，还是不要讲，只有，所以这些贵重的器皿怎么样？只有客人来的时候你才摆出来的，对不对？那个卑贱的器皿啊，是不体面的器皿，对客人来的时候，你不会拿出来放在客厅里面，对，也许是你用来洗厕所的、擦地板的啊，不会放到客厅里去。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贵重或卑贱呢，不是从器皿的价钱来看的。英文的翻译或者是本来的它的意思，贵重和卑贱的意思是 honorable 和 dishonorable， 而不是 expensive 或者是 cheap。换句话说，荣耀和不荣耀，体面和不体面，不是说用多少钱买的。保罗的意思说，在神的家里面，有些器皿是荣耀的，有些不荣耀的。那么荣不荣耀，贵不贵重，不是看价钱的。啊，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贵重的。然后呢，这边都没有声音。你们都是器皿，对不对？ OK， 你们觉得你们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你不要看别人，你看旁边的人，也许他信主比较久，他圣经已经读过五遍，或者他做过主席，做过执事，做过长老，你觉得他才贵重，对不对？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啊，名誉不名誉，荣耀不荣耀，贵重还是卑贱，不是以我们的家产、学业、地位，好，我们的年龄或者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年资来衡量的。一个器皿贵重还是卑贱，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我觉得这段经文最重要，让我们能够有启发的，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器皿，保罗要我们都转变成为贵重的器皿。你一定能够 improve， 你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没有一个人信主以后马上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信主以后，马上就成为神眼中宝贵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马上就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许多的东西需要转变，需要改变，我们必须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追求来成为更贵重的器皿。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说定了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更新，继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呢，也是讲到更新，更新我家，建立神家。这个更新就是讲到改变，成为不一样。那么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中的器皿，并且呢，我们都要改变，争取成为更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动态当中。今年2017年1月，我们应该比去年2016年1月更贵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哦，你要写下来，然后明年2018年1月，你再回头来看，是不是比2017年1月更贵重？在今天的这个二章21节，保罗说，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说，如果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就会变成贵重的器皿。特别让我们看到一个字，就是若。Yes， 如果所以再一次的看到，我们不是自动 automatically 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这是有条件的，是需要转变的。我们必须要做出那个选择，要脱离卑贱，然后成为贵重。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经历，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经历这样的改变。那么在这一节呢，保罗让我们看见成为贵重的器皿的三个特征，三个特征。保罗用这三个形容词来表明什么是贵重的器皿。第一，就是成为圣洁；第二，合乎主用；第三，预备好来行各样的善事。保罗用这三个句子来形容贵重的器皿。那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很简单的，就很容易记。英文的翻译就是 Be holy, be useful, be ready。好，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来思想做贵重的器皿。首先be holy， 成为圣洁。圣洁的意思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如同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意思。那么英文翻译呢，就是 set apart to be as holy， made holy， 或者是 sanctified， 成圣的。在旧约里面，只有分别为圣出来的器皿才能够拿到圣殿，或者是拿到圣所里面，拿到神的面前来使用。凡是不洁净沾染污秽的器皿是不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的。所以一个贵重的器皿一定是圣洁的器皿。前面讲过，贵不贵重跟你的财富贡献、你的奉献、学问无关，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的话，一定要脱离卑贱，然后成为圣洁。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追求圣洁。那么怎么追求圣洁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23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人、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当时很年轻，他大概20多岁，30出头，是个年轻人。所以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逃避私欲，成为圣洁。那么什么是私欲？这些私欲就是一些不洁卑贱的事，我不需要多讲。 我们都知道这些私欲是指的什么东西而言的。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大家对这个房子的居住环境觉得怎么样？当你看到这个房子里面搞得这个样子，你会对这个屋子的主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会不会想要住在这样的屋子里面？这个不是我们家哈，不是我们家造的。圣经说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私欲，就像这个屋子里充满了酱，在这个房屋里面，圣灵好像被挤到一个角落里面去了。反过来看这个房子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家。其实也不是这么干净，这么清洁，这么光亮，对不对？非常的 inviting， 吸引人，邀请人进去住。保罗说我们要逃避私欲，换句话说，我们要，今天早上李培龙弟兄也用这样的比喻，就是我们要打扫我们里面脏乱的房屋，让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光明的、圣洁的、适合圣灵进来居住的一个殿。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逃避是负面的，但是追求是积极的。保罗说我们要更积极的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新译本翻成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所以你也可以讲说，私欲就是凡是那些不公义、不信德、 没有信心，没有爱心，不和平的欲望，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更新转变，从一个肮脏混乱的房子，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适合合适圣灵进来居住的圣殿。那么怎么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呢？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非常好的建议，那就是从清心，从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第一，不是我们一个人追求，不是我们一个人成圣的，我们是和谁一起追求啊？谁？弟兄姐妹，我们是和你的伴侣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追求的。第二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倾心祷告神，我们是倾心祷告神，我们不是来 social， 当然 social 也很好，这是 part of fellowship。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要倾心祷告神哈。在这个地方，祷告主的意思是呼求、寻求的意思，而不是pray， 是 call upon 啊，是呼求、寻求神的意思啊。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脱离卑贱，另一方面我们要一起来啊，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来追求圣洁，我们一起来成为圣洁的器皿。我想最美最理想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成为同我们一起倾心祷告神的人。这样子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活在一起追求主的人当中，对不对？你每天回到家里，哇，你就回到一个跟你一起倾心祷告神的人当中了。啊，上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边没有祷告会，我们是举行家庭祷告会。啊，我们希望从今年开始，我们强调在家里面的崇拜，在家里的聚会。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在家里有崇拜祷告。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是单身的，就找几位同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像上个礼拜三我们家已经空跑了哈，就我跟我太太，就我们两个人，就家庭祷告会嘛，对吧？还是家庭祷告会。那我们家就照着这个牧师的这个家庭崇拜手册就这么做。好，第一唱诗，我们家唱诗最简单了，雅致诗曲一坐，哇，马上就弹出来了，我们就唱诗哈。然后查经怎么办呢？我们就查礼拜五晚上欢呼团契要查的，就像福音十八章十九章，我们就预查一遍，然后就祷告，非常好。我不知道在座你们上个礼拜三有没有这样做，如果上个礼拜没有，下次下个月下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我们一起来，我们追求，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来追求，一起成为一个倾心祷告神的家庭。好，那么贵重器皿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合乎主用，合乎主用就是 useful to the master， 就是要做一个有用处的器皿。换句话说呢，一个器皿虽然好看，但是如果主人用不上，派不上用场，那么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也就是 useless， 没有益处的。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是没有用处的。好，我们来看保罗说，唯有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好，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词，保罗用的是愚拙无学问，新译本翻成愚蠢无知，但是我觉得这个 NIV 翻得更直接， NIV 翻成 foolish and stupid， foolish and stupid。 所以今天前面你有没有做过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你们都没有啊。 我做过很多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常常会做，也不是说常常，但是会做一些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碰到做过这些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学到功课，以后不要再做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保罗说这些事情是不值得去做的，因为这些事是不造就人，反而败坏人，反而会带来竞争和不和的。所以增进这个词，英文 quarrel， 不仅仅是争论，不仅仅是意见不同而已，更是带着怒气，带着生气哈。所以这个纷争能够拆散弟兄姐妹的和睦，减弱我们的力量，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啊，使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服侍神，反而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呢转移到教会内部一些不必要的争吵，浪费我们的资源。本来我们可以为主使用，但是反而成了不合用 useless 的器皿。我想在我们家里面也是这样。我问大家问题，在座的夫妇有没有不吵架的？我问的很有技巧，有没有不吵架的？当然我觉得是有了，因为你刚才结婚对不对，所以就不吵架。好，你看大家都吵过架了哈，结过婚的都吵架。这个夫妇这个 team 啊，你就知道你如果一吵架的话，至少那一天就完了。啊，你至少你那一天就不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主了，对不对？就像这个耶稣亚所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但是家里现在有了纷争，那至少那一天你就不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了。而且有人说夫妇之间不和的时候就会吵架，但是你如果不和到一个地步太厉害的时候怎么样，反而安静没有话讲，不讲话，你不 care。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情形，我觉得我在这教会28年，上个月1月15号是我们教会成立28周年的纪念，上个礼拜天。我觉得减少纷争，这个纷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沟通，同工之跟同工之间的沟通，团契跟团契之间的沟通，牧者长职之间的沟通，要用爱。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要温温柔柔的，对不对？要温温柔柔。沟通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沟通好，而是需要我们去专心培养，去建立。就像保罗所说的，必须要温温柔柔。在教会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是要存心忍耐，用温柔去沟通。假如在神的家里，我们如果避免争竞，让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 useless。我们可以成为神所用的器。好，讲到温温柔柔，就进入到保罗的第三个贵重器皿的特征，就是 be ready， 好，就是预备好，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好，各位看到这张相片吗？大家看这是谁啊？啊，就是我哈，有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到的哈。跟我在一起的是谁啊？是我贵重的器皿，我的铲雪机哈。你如果住在纽英格兰呢，你家里都有贵重的器皿哈，是铲雪机哈。这个铲雪机呢，跟了我12年了。铲雪机。再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哎，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铲雪机再好，你买最贵的那种2000块钱、3000块的铲雪机，再好的铲雪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下一场大雪以后，你出去铲雪的时候，你一发动它就发动。你再贵的铲雪机，如果你发动不起来的话，就像有一年我怎么发都发动不起来，那怎么办？你看到那个雪有多厚吗？我用铲子铲。啊，你再好的铲雪机，你如果发动不起来的话，没有用。useless。 所以预备好不是说我们要达到某一种的程度才叫预备好，预备好来各样行各样的善事，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以后，或者是要在教会做过同工，做过主席，或者是念过神学院，还是怎么样，反正是心里愿意来服侍神，来服从神的命令。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愿意被神使用，我们愿意让神随叫随到。神说你现在去你就去，这个是 ready。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这个是2001年这个恐怖分子挟持四架民航飞机在美国进行攻击，那么造成差不多3000多人死亡，据估计这个金钱损失是 $3.3 trillion。那么有2架飞机撞进纽约世界贸易大楼，有一架撞在美国的国会的五角大厦嘛，不是国会，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么还有第四架飞机呢，就是这个 United Flight 93， 很有名啊 ，United Flight 93，本来是要本来被挟持要去华盛顿 DC 的，可能去攻击白宫或者是国会 ，OK。那么当时华盛顿 DC 旁边有一个空军基地叫做 Andrews， 马上就派2架 F-16 起飞去拦截，这2架战机马上飞起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飞机飞是飞起来了，但是这2架飞机没有弹药，没有 live ammunition。因为在当时啊，没有人会想到在美国里面，美国内部的空军基地需要有随时准备好起来作战的飞机。那么你要把这飞机准备好起来作战的话，需要一个钟头来不及了。所以呢，这2架飞机马上起飞来拦截，怎么拦截？就是去撞，用自己的飞机去撞。换句话说，牺牲他们自己把那架飞机撞毁，这是他们的任务。两个飞行员，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叫做 Heather， 她能不能推迟啊，他们不是说飞起来以后才发现哎呀没有弹药，飞以前就已经知道没有准备好了，但是接到命令你要起飞，他们二话不说马上就飞了。他们知道达成任务就是牺牲自己，但是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把交托他们的任务做好。事实上结果我们当然知道，后来 United Flight 93就是说并没有被他们撞毁嘛，因为飞机上的乘客非常勇敢，对不对？起来跟那些劫机的人打斗，后来飞机就掉在这个宾州的地方。所以贵重的器皿的一个特质就是 ready 去执行命令，不拖延，不推迟，不推卸，不逃避，而包括去做，甚至包括去做一些主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心里不想做。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个你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提摩太有提摩太的困难，所以保罗才会说你要存心忍耐，温温和和的去对待这些抵挡你的人，对不对？用爱心来侍奉神，用忍耐的心来服侍神，这是愿意服侍神的特征。我们为了神，我们愿意忍耐来顺服他。我想我们忍耐不是最好的榜样是谁？是谁？耶稣。 是耶稣哈、啊，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耶稣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是预备好了，完全的 ready， 存心忍耐，忍受苦难来服侍神。我想在圣经里面讲到这种预备好、愿意服侍的心，就叫做甘心乐意的心，甘心乐意的心。我们基督徒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的具体的表现，一个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却不愿意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还不是一个贵重的基督徒。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好，我们看我们刚才所讲的，神要我们都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生命状况，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更贵重的器皿，这是我们要去努力追求。那么怎么去成为贵重的器皿呢？第一，脱离卑贱，成为圣洁，和那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倾心的来寻求神，从自己的家里开始。第二，我们要合乎主用，做有用的人，避免这个 foolish and stupid 的事情。第三，我们要预备自己啊，准备好，甘心乐意，随时随地来让神使用。 Be holy, be useful, be ready。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生命，你也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活在世上，你给我们方向，你给我们意义。主要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快跑来跟随你，也愿主你自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越来侍奉你，我们越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和你的甘甜。愿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心，成为好土，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结果是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多人的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